父，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全备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救恩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啊，我们要开始这个三类得胜者的这个信息。这个三类得胜者的这个信息呢，它是啊属于这种啊干粮，它是属于干粮。我们要啊知道，它不是属于这种啊这一个冰淇淋啊甜点，不是属于这一类，它是属于干粮啊压缩饼干。既不容易啃动，也不容易，更不容易消化，啊，所以呢，我自己现在呢，还是在这个消化的过程当中，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啃这个干粮呢？啊，因为它的意义重大。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啊，我可以这样说，它的意义就是啃这个干粮的意义呢，第一，它可以让你成为灾前被提的心腹，这是他的第一个意义。第二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啊，你被留下来了啊，神呼召你留下来，那么他可以让你在大灾难当中成为得胜者啊，所以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我自己啊，对于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也是一边领受，就是一边在啊消化。啊，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啊，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呢啊，它在本质上实际上是把罗马书的奥秘解开啊。这个罗马书的奥秘是什么呢？这个罗马书的奥秘简单的说，就是从这个称义到得荣耀的途径，这个就是罗马书的奥秘啊。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停留在称义，根本没有进到这个得荣耀的这个途径里面啊。那么这个奥秘是怎么解开的呢？啊，罗马书是大家非常重视，也有非常多的开启啊，经常读最重视的一卷书，为什么到今天还是这个奥秘没有解开呢？啊，就是对这个荣耀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不是很清楚，所以大家停留在称义，没有真正的解开这个荣耀。那么这个荣耀怎么解开呢？啊，这就是神给教恩教会特别的恩典，这一个把荣耀解开的这个书卷呢，就是启示录啊。大家对启示录很多的误解，启示录80%的内容都是讲七年大灾难，但是大家不知道启示录是个得胜者的应许。给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不是称义，你称义了你才可以有资格来啊学习成为得胜者。给得胜者的应许是得荣耀，所以只有启示录才把这个荣耀给揭开了，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两章，21章、22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这一个荣耀，只有把这一个荣耀，就是解开罗马书的钥匙啊。因为这个荣耀最充分的解释是在启示录啊，特别是最后的两章，那个是给得胜者的应许啊。你拿到了这把钥匙，你可以解开这个罗马书，就是从称义到得荣耀的途径，就是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原来这个啊，我也是最近才啊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我一直在讲了两年啊，这个信息啊，三类得胜者的信息，但是直到啊最近神才啊让我意识到啊，我们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到底它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今天啊要来开始第一讲啊，三类得胜者的应许。这个东西我还不太会使用啊 感谢神，现在可以赢了，学的还是很快的。我们第一，这个三类的证者有六讲啊，有六讲，所以呢，这个第一讲是三类得胜者的应许啊。我先要跟大家简单的来说明一下，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是怎么样领受到的啊。我们的这个新福音运动可以说是从2011年到2016年，经过五年。啊，这个五年我们领受的这个心腹的信息呢，我们都写在那一本书上面，就是解开这极大的奥秘。这本书呢，就是包括了2011年到2016年这个五年，这个神给我们的开启。啊，那么接下来从2016年开始，神就是开启的这个三类得胜者的这个信息。啊，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啊，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是从这个 YY 晨祷，也就是发亮晨星这个晨祷开始。啊，那是2016年的夏天，教会为了预备这个迎接犹太新年5776年，啊，发动了全教会性的40天禁食祷告，同时呢开始了这个 YY 晨祷。这个晨祷呢进行了大约5个月。到了2017年元旦，啊，教会在跨年度的这个领袖聚会上面呢，就做了一个啊主权移交的签约仪式，而且呢就是做了一个先知性的动作，就是跟随约柜跨进这个啊约旦河。啊，所以三类得胜者的信息是在这个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信息，不是在旷野里面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到了2017年中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听到有这个两本生命册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前呢，我们只听过一本这个名册啊，就是生命册。但是我们头一次听到有两本生命册，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生命册之外，还有一本叫做羔羊生命册。啊，我们在2017年10月香港乌西沙的这个特会上面呢，还第一次听到一位讲员讲到这个两本生命册的这个信息。啊，不过呢，这个讲员的讲解呢，就是把这个启示录的几个经文读一读，然后做了一点表面的这个解释，并没有深入的探讨啊这个两本生命册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信息。啊，根本没有提到这是救恩的信息。所以知道这个2017年底的时候，啊，圣灵就在我里面搅动感动我，就是要关注这个两本生命册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就引导我去查考这个启示录，到底这个经文是怎么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查考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哎，就有一处经文，就是突然的出现在我的眼前。就是发亮了，就是说以前读这个经文就读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经文就解开了，啊，就是这个启示录22章3到5节，啊，前面你去看这个经文前几节就是讲羔羊的生命册，几节以后啊，它的奥秘就进一步解开了，啊，这个经文说到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就是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哎，第一次凸显出来了，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去了，没有，从来没有注意过，就是在这一次啊，这几个字发亮了，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为什么会这个时候突然这几个字跳出来呢？因为我在寻找两本生命册，我脑子里面在想啊，生命册、羔羊生命册，哎，这一个东西不在这个两本册之外呀，是名字写在耶稣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哇，我眼睛一亮，这是新发现， 这是意外的发现，你明白吗？是你没有想过的。我本来是来寻找两本生命册，突然神把另外一个名册，打引号的啊，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主的名字，羔羊的名字写在他的额上，这也是一个名册啊，啊，把它解释出来了。所以我可以说，这就是三类得胜者这个信息解这个奥秘解开的开始，啊，所以呢，从这里开始，神带领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啊，我现在知道有三本名册了啊，生命册、羔羊生命册，还有羔羊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的这一本册啊，名册。那么他们中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同样一回事啊？他们都是相等的啊，或者是两类，有两个是相等的，另外一个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你并不知道，你只知道出现了这些名词，这三个名词完全可能是相同的意思啊。啊，所以神就是让我呢，就是说这个下一步啊，就是说他让我啊看到天国降临的永恒结构。这个时候神把这个天国降临的一个永恒的结构来啊向我来开啊开启啊，这一个这个天国降临的结构呢，不是你分析得来的，你分析分析不出来，你去分析分析分析不出来，它整本圣经的结构你怎么可以分析出来呢？啊，它是圣灵突然把你开启了，你好像直觉，哎，就一下子了解了这个结构，你知道吗？你分析只能够分析细节，就是说这个树这一片叶子这一根枝杆子啊，你分析那些细节是可以分析的，但是它的结构呢，它不是分析出来的，它是圣灵突然就把它开启出来，原来发现一个这样的结构啊，这个结构呢，就是说整本圣经的这个结构。整本圣经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天国降临的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呢，在开头和结尾表现的最突出、最简单，中间，啊，也有啊，一是贯穿这个结构，啊，所以呢，它这个天国降临的结构最开始是讲了原初的创造，在启示录的前两章，在创世纪的前两章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他发现这样一个创世纪。从创世纪前两章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就是说这个生命树和河，啊，这个水这个河，然后呢就是伊甸园，从这个生命树的这个中间啊，这个山顶上还有个生命树，有一个河流到这个园子里面，就是伊甸园，然后伊甸园呢之外呢就是原造的天地啊，然后就是有混沌古蛇在这个之外啊，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让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呢跟这个启示录最后两章的结构是一样的啊，你看到启示录最后两章也是把一个永恒的结构启示出来了啊，就是最中间是三一神，然后呢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然后就是火湖啊，这个结构是一样的，中间呢就是还有这个圣殿，你会发现圣殿的结构跟这个一模一样，而圣殿就是预表，哇，整个的宇宙整个天国降临的蓝图都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啊。我们过去对这个圣殿只是说个人的了解或者教会的了解，没有想到这个圣殿其实它就是天国降临的啊一个永恒结构啊，它有至圣所，有圣所，有外院，然后呢还有这个世界啊，所以你外院都是属于神的子民的，神的子民才可以进到外院呢啊，是外院之外才是世界，所以它自圣所、圣所、外院，然后就是世界，它的这个结构是一样的啊。这一个结构它为什么重要呢？它把这个三位得胜者的定位告诉我们了，这个三位得胜者将来他们在什么地方，这个非常重要啊。你光知道三个名字、三位得胜者还不够，你要知道它的定位，它永恒的定位。为什么说三类得胜者是关乎救恩的呢？啊，有两个理由，你要好好听。我有时候经常冒出 一句话，圣灵感动我，你特别要去听得懂，否则你就 不能够明白我讲的这个信息。为什么三类得胜者是救恩的真理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它是否影响你永恒的命运？ 定位。如果他不影响你永恒的命运和定位，他根本不是属于救恩的。比如说你现在得医治了，你找了一个好工作，这是很好的恩典，但他永不影响你永恒的命运呢？没有，他不影响你永恒的命运。你现在得医治了，你现在找了一个工作，他不影响你永恒的命运和定位，因此他不是救恩。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我们这个就会为什么会要讲到这个基督之死的包括性呢？就是这个三类得胜者是由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但是不是他的替代性，替代性是赎罪，包括性才是得胜，因为他得胜我们也得胜，他把我们包括在里面一起得胜，阿们。他是十字架成就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这个是 插进来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两张图，就可以看到这个在整本圣经里面就是一个三明治，前两张最后两张两块面包，把神的天国降临的永恒的结构揭示出来了，是对称的啊。这个启示录最后两张就成就了这个创世纪最初的两张的那个计划，就把它实现了，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结构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啊，进到这个经文里面，你有了结构以后，你再看经文，你就知道这个经文怎么解释了，怎么定位了，你知道吗？你没有结构，你这些经文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在你的这个理解里面是混乱的，所以呢，你不能真正了解。所以我们来现在才进到这个经文啊，进到经文。我们先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啊，一到二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就是新天新地是跟原造的天地对应的啊，原来的这个新天新地是跟原来的天地对应的啊。新天新地是一个新的创造，原造的天地呢是一个原初的创造啊，它是有对应的关系。第二件事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跟这个原造的天地是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经文啊，卖一个关子。卖一个关子，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的伊甸园，它是个对应的关系。你怎么知道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的伊甸园呢？因为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上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来为医治万民。所以这里也有两样事物，第一样事物就是那个河，生命水的河在这个城里面流淌，就是伊甸园那个山顶流下来的河啊，这是伊甸园的山顶流下来就分为四道河啊，来滋润这个伊甸园的园子啊，这里就是成为了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当中的一条生命水的河，这不是在对应吗？另外一个对应就是生命树，在园子的当中有一棵生命树，但是这里呢，这个生命河的两边都栽着生命树啊，所以呢，你就有一个问题要思想。为什么开始只有一棵，后面却有那么多两排的生命树呢？ 原来在伊甸园里面只有两个人吃，所以一棵树够了。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亿万的这个得胜者心腹，他们要吃啊，所以吃的人多了，所以就变成了两排。这个是 make sense 吗？非常 make sense 的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你要知道，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它就是这一个伊甸园的实现，全球化了啊，伊甸园全球化了，就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呢，你如果还想要探索，那么呢，你就可以来。哎，要按哪里就可以？为什么啊？对，你比较一下，《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从有河从伊甸流出来，直运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就是生命树和这个河就成了分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的生命河和两排的生命树。你就他这一些字出现，你一定要理解启示录的作者和圣经的作者，这一些词的出现就是标记啊。你看到了这个标记，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所以呢，这两个标记啊，一个是代表原初的创造，一个代表新的创造啊。所以呢，你要认识这些标记，你就读懂了这个圣经的意思。那么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一个心腹啊，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心腹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呢，这是一步步提进的。你读这个经文，要跟着这个思路来看，为什么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呢？为什么这么慢？这个已经那个了。因为启示录二十一章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在圣经里叫做明喻。明喻圣经里面有隐喻和明喻。明喻是什么呢？就直接说好比是什么什么，那叫做明喻。他把这个好比去掉了，就直接讲，但是它实际上是个比喻，叫做隐喻，隐藏的比喻啊。这个是明喻，就是说二十一章二节是个明喻，就是说直接的说这是比喻。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像一个新妇装饰整齐在等候丈夫啊。但是呢，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九到十节啊，它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比这个明喻还要更进一步，它的意思你要读啊。它这九到十节啊，第九节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这是第九节啊，你要记得这句话。这个天使对约翰说，你来，我要把羔羊的妻子给你看。然后你看第十节，他看到的是什么啊？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天使跟他讲是给羔羊的妻给他看，他看到的是什么？是羔羊的妻吗？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里讲，哎呀，这个天使讲错了，这个天使都有错误。他就人说，人得出这个经文说，天使也犯错。你看他跟他讲是要给羔羊的妻给他看，结果看到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是这样的吗？是圣经错了，还是你理解错了？你理解错了，你发现你这个圣经有矛盾。这个天使明明跟他讲要给羔羊的妻给他看，他看到的是一个城市。哎，这个圣经搞错了，很多人读圣经就是圣经错了。你看，其实不是，圣经就是要告诉你，这一个城市就是羔羊的妻。阿们，这是一个隐喻啊。所以你就知道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就是讲羔羊的妻呀、啊。下面我们要来看啊，住在城外的两类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 不太啊？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在城外的两类人，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只读最后面了啊，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一个是神的光啊，神的荣耀光照是在城里，一个是城的光，你要分清楚啊。在城里的人接受的是神的光，在城外的人接受的是城的光。所以神的光好比太阳光，城的光好比月亮，它是反射的光。所以呢，有城住在城里的人，还有住在城外的人。最重要的是城外的人是什么呢？啊，城外有两类人，一类呢就是不能进城的，一类呢可以进城的。啊，你一定要记得这一句经文，凡不洁净的，就是那行可憎和虚妄之事的，怎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啊，你要记得。所以呢，城外有两类人，一类是住在城外不能进城的，一类呢是可以住在城外可以进城的。但是他没有写住在城外不能进城的是谁，他没有写，但是他告诉你了谁是住在城外可以进城的，就是什么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好，这一个经文太重要了，因为羔羊生命册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个专有名词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词啊。所以呢，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他是住在城外可以进城。所以呢，哎，这个就告诉我们了，三类得胜者的信息都告诉我们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旗就是心腹，他是在神的光中活在。而城外呢，两类人，一类是住在城外可以进城，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啊，那个心腹就是名字写在额上的，啊，我下面会告诉你，那心腹就是其实就我已经告诉你了，22章，因为21章这是最后结尾了，接下来就是22章，22章告诉你这一个心腹怎么样认出你是心腹呢？就是你的名字写在你的额上，耶稣的名字，你可以认出来，你就是心腹，阿们。所以城外两类人，一类是羔羊生命册。啊，住在城外可以进城，一类呢没有告诉你，但是他只能够在城外。那么呢，我们就要继续来探讨，来看住在城外的两类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是住在城外的两类人。我们来看，这里面已经讲好了。再下一页，我们再来仔细进一步看，住在城外的两类人是谁？第一类人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住在城外但不得进城的人。啊，这个生命册，它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啊，羔羊生命册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圣经里面对生命册这个专有名词讲的比较多，他讲了5次在这一个启示录里面啊。但是这个生命决定这个生命册定义这个生命册的经文是在这个启示录的20章啊。其他有个生命册，他告诉你就是那个下面请翻到下一页啊，讲到生命册。这个生命册里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生命册出现决定性的生命册，就是说写在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人的命运，
他最终的命运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决定的，这是非常震撼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三批的被提，两批的复活都没有份的，是在最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才可以来经历他最后的命运生命册啊，非常震撼啊！所以呢，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遁的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两个名册啊，一个就是普通的名册，任何出生在世界上的人都在那个名册上。第二个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神的公义有两种，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神的公义是透过你信耶稣啊，就把恩典白白的赐给你，他的公义啊，这个是神救赎的公义。另外一种公义就是按你的行为来审判你的公义，神有两种公义的，这两种公义都不会改变的，只是用的时候不同。现在神是救赎的公义彰显的，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到了白色大宝座的时候，神的公义是透过审判的公义所彰显的啊。其实现在神的审判的公义也一直在运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呢，哎，这一个审判的公义最大的彰显是在白色大宝座上面，是按人的行为受审判；如果是神救赎的公义，是按人的信心来使人称义；神审判的公义是凭你的行为受审判啊。所以你就看到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谓第二次的死，我们肉身有一个死，这里还有一个第二次的死。肉身的死是你停止呼吸，灵魂出窍，就离开你的身体。第二次的死呢，就是被扔到火湖里面啊，这个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呢，十五节是至为重要的啊。若有人名字没写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呢，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最终是什么意思。所以呢，生命册与得救直接相关，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就等于是得救，没写在生命册上等于灭亡或者是不得救。所以呢，得救是跟生命册相关的，而的生命册是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接受这个审判，才决定了你的命运，不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相差有一千年，你知道吗？啊，所以你要非常清楚这一个。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页，这个生命册与羔羊生命册的区别。根据启示录20:15，凡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不会扔在火湖里，也就是要进入新天新地，这是第一。第二，又根据启示录21:27，凡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就不能够进城。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就是决定了、定义了住在城外的两类人。我们前面不是说住在城里的两类人吗？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两类人是哪两类人呢？原来一类人就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得救的人，一类呢就是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啊，我们把它叫做第二类得胜者。只不过结合这两点，结论就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不被扔在火湖里，也就是住在新天新地，但又不得进城。这是一个逻辑的结论啊。所以哪些人的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呢？啊，我们想得救的人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昨天啊，这个小凤他问我，那些临终的时候决志的是不是得救？我说是得救，因为他一类得救就是他信了耶稣，他就得救了。他马上就死了，得救吗？得救了，他信了耶稣啊，这个条件满足了。 但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还有一类人啊，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是第一类的得胜者啊。你是怎么知道呢？你看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什么？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所以第一类得胜者就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而且他讲到还有一个经文讲到，得胜的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就是使你的名字保持在生命册上，这就是一类得胜。所以你关了得救很好，你如果像临终的这个病人得救了啊，你得救了，但是你如果信了主，你又背叛了，放弃了，你就到火湖里去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有两类人的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第一他信了主，第二呢，第二类人呢，他持守了他的信仰啊。我们看下一页，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一到二节来印证我所讲的。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就是福音啊。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得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你看得救有两个条件，第一要信福音，第二要持守福音。你看见了没有？你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你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信了福音我没有持守，那是什么？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 No， 那是叫突然相信， Believe in vain， Believe in vain， 你信了但是是徒劳的。你看见了没有？我们再看下面，第二类人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啊的人呢，就是住在城外可以进城的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经文已经学到了。我们再看后面，就是说圣经里面其他讲到羔羊生命册的这个第二类得胜者啊，这个启示录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就是他可以进城才可以吃到生命果啊。他住在城外吃不到果子啊，你知道吗？但是还可以吃到叶子，因为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万民住在哪里啊？万民住在城外。你去看圣经，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按字句是这样的意思。你以为我是开玩笑？我根本不敢开玩笑，我告诉你，每一句都是出自圣经的。这个第二类人啊，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成门进城。洗净自己的衣服的就是第二类得胜者，他们可以进城。为什么他们住在城外可以进城？第二类得胜者。还有一处就是启示录十九章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邀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就是宾客，你不是心腹，但是你是宾客。第二类得胜者，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心腹是耶稣的名字写在你的额上，你要记得啊，这个定义啊，这是经文来支持你，就是说他是这样子的啊。心腹是第三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文来看一看，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经文关于这一个第三类得胜者心腹最重要的经文是在这里啊。 所以呢，这个经文呢，它告诉我们，这个心腹有四个特征，四个标记，心腹有四个标记，啊，你要记得这四个标记。你如果记得这四个标记，你就可以把其他的地方讲到心腹的经文都可以找到。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找不到。啊，所以你一定要看看，要了解这一段经文。他们被称为羔羊的仆人，啊，这些人呢，都被称为是羔羊的仆人。难怪保罗每一次写信都要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实际上就是说，我是心腹，你知道吗？心腹第一个标志是他是羔羊的仆人，他是在神的面前侍奉他，而且呢，他在神的面前侍奉他是在永恒的里面，都在神的面前侍奉他，你知道吗？那是什么人呢？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原来保罗那么看重这个仆人这个称号，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是在神的面前侍奉他，你知道吗？在永恒里面，在神的面前侍奉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第二，羔羊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啊，这个是个定义。如果你看到他是啊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那肯定他是心腹，这心腹才可以做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你知道吗？神不会要别的人天天时时刻刻的在他面前，那不烦了、啊。如果不是心腹，他绝不允许那样的人偶尔来一下没问题。你要真的永恒时刻都在神的面前，那就是成为一体了。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以他是心腹来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是耶稣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不是他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也不是他的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是耶稣的名字写在你的额上。然后呢，第三个特征就是说，第三个特征不再有黑夜，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神的光就代表神的荣耀和同在，只有住在城里的人才可以活在神的光照里面，你知道吗？如果他永远的活在神的光照里面，永远与神同在，他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就是心腹。第四就是他们要做完，就是实际上是跟耶稣一同做完，就是他们是跟耶稣一同做完的啊，跟耶稣一同做完的，他都是第三类得胜者。这个是讲的永永远远做完啊，永远永远做完啊。所以这四个特征呢，只要有一个就是心腹，大家记得，如果两个同时出现，那更是心腹了。所以只有这一节四个特征全部同时出现，他让你辨认谁啊是心腹啊。所以呢，我们下面来看这一个啊其他的经文，我们来看其他的经文啊，第三类得胜者心腹的其他的经文。原来十四万四千人就是心腹，这十四万四千人是心腹。那么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心腹呢？啊，我们来读一下。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震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与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在这里不能把这个经文全部解啊，要全部解开，这是灾中被提的心腹。我在解，你要解开这一点，需要把启示录的那个时间表解出来，你要定位这个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 他就发生在灾中被提。那个是另外的以色列的144,000人受保护，该隐，他为什么要该隐啊？受保护，他怎么会受保护啊？后三年半开始了，这一个144,000跟那个144,000在时间上是同时，但是人是两批人，那是以色列的144,000人，这一个是列国的144,000人，啊，当然这个我不详细解释，那个要把启示录解开。我在这里只要强调我的这个，他是第三类的圣者，他是心腹。很多的解经家说这是天使，啊，就是天使，啊，他如果是天使的话，你怎么说他不是天使呢？有三个证据说明他不是天使，不要把它放开了，还在前面保持。第一个，他们唱新歌，这个是救恩的歌，而且他是宝血买来的，他是得到救恩的。天使不需要得救恩，为什么？他们没有堕落就不需要得救恩，堕落的人没有救恩，神不救堕落的天使，所以他不是天使。第二，他是从地上买来的，明白吗？他从地上买来的，怎么是天使呢？天使是从地上买来的吗？啊，他是从人间买来的。你看他这个你要好仔细读啊，这个你碰到了问题，你不要自己再想，你想几天几夜，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要怎么？你要读圣经，你要一定要读圣经。我们很多人听到一个问题，就在想了几个月，想一个想法，好，都是他自己的。你要读圣经，你要跟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他不是天使，他就是得胜的，他第三类得胜者。你怎么知道第三类得胜者？父神的名字写在额上，是他是神的真儿子。耶稣的名字写在额上，他是心腹，你知道吗？这什么意思啊？父的名字写在额上，就是说你是真儿子。耶稣的羔羊的名字写在你的额上，你是心腹，你知道吗？如果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名字也写在你的身上面呢，你是第三类得胜者，知道吗？他就是他这个字，他有他的意思。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不是讲的天使，这是讲的第三类得胜者，这是讲的这一个得这个人间啊，这个得胜的。第三，他们不是殉道者，他们不是殉道者啊，这个是最难的。他们为什么不是殉道者？他们不是殉道者。你怎么知道他是殉道？第一，你看他从来没有讲他是殉道，他是讲他是救赎，而且他是讲他的圣洁，没有讲他是殉道。第二，最重要的就是他说他们是出俗的果子，你知道吗？是出俗的果子，殉道者不能是出俗的果子。为什么？因为那些殉道者在那喊冤的时候，我什么时候为我伸冤啊？你们要等候，等人数满了的时候才一起复活。所以殉道者不可能是出俗的果子，殉道者是最后被提的心腹，你知道吗？殉道者是最后被提的心腹。启示录20:4-6，那是讲的殉道者。启示录4-6是讲的殉道者。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啊，下面启示录3:20-21，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要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是什么得胜呢？这是第几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为什么他是第三类得胜者呢？为什么他是第三类得胜者？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第三类得胜者的应许，大家记得吗？我们说四个标记吗？四个标志，这里只要有一个标志出现，他就是第三类得胜者，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这个就是第三类得胜者。所以给老底嘉教会 就是有人说老底嘉教会代表现在的教会，但是神给现今的教会的福应许是最高的，你知道吗？要做第三类得胜者，做心腹啊，你知道吗？而且他告诉你秘诀在哪里，秘诀不是你多么努力啊刻苦啊，不是，听见了耶稣的叩门声就愿意开门，你就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了。你愿不愿意啊？这就是对基督徒的福音啊，这是对基督徒传的福音。神就是让我们现在对基督徒传福音，当然我们还要对慕道友传福音，那是末日大收割，是这个是特会几个讲员强调的，是的，十亿灵魂得救，末世最大的收割，这个是对的。这个在启示录十四章啊，那个镰刀那个收割，大收割啊，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个福音是对教会对基督徒传的福音，是让他成为得胜者，不要等到白色到宝座面前去，这个在经历审判啊。所以这个对老底嘉教会的呼吁啊，就是一个福音来的啊，是对教会基督徒传的福音。所以聪明的童十个童女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福音的信息的啊，就是要新郎来了，你要预备这个灯里的油，那也是这个得胜者的信息，对教会传的啊。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些经文都是我们熟悉的，因为都是同一本圣经嘛，所以这个圣经是你每年都通读的嘛，啊，但是你的那个理解是不同的，你的角度是不同的，阿们。所以感谢神，所以你看三章十二节，你看我们读了这个七个教会的应许，有的是第一类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不，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这是得胜者的应许啊，这是什么第几类啊？这是第一类，可以吃生命树的这个果子，这是第什么？第二类，跟耶稣一同作王，这是什么？第三类。所以你看他跟七个教会的信，每一个教会都是得胜者的应许，但是有三类，你听说过没有？得胜者的应许有三类，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是神特别的开启啊！而且这三类得胜者他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你听说过没有？你的定位是不同的，你看到这个差别了没有？你不要说，哎，这个圣经我太熟悉了，我每天都读，我也会背。No， 你活出来没有？如果你们活出来，你还没读懂，你知道吗？你还要被开启。所以我们来看三章十二节，啊，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你知道吗？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这个不得了，这一个经文就几乎跟那个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是一样的了，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提这个做王，他提到了做祭司，知道吗？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就是做祭司的意思，就是做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而且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就是永远在神面前做祭司。这个不是第一类得胜，第三类得胜者吗？然后神的名、神城的名和主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不是第三类得胜者吗？对吧？但是他就是只差一个，就是做完，他没有写做完啊。所以你看，这个对腓立铁会教会的这个应许，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呢，这个应许里面啊，就是啊太丰富了。我们还可以来看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的应许特别多。我发现一个现象，对第三类得胜者的应许是最多的，你知道吗？最清楚的，他反复强调强调强调强调，你知道吗？反而对第一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没有那么清楚，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什么？他把这个第三类得胜者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呢，第一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写得不是那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这为什么会这样？神的心意希望每一个人都做第三类得胜者。大家体会神的心吗？你想不到吧？第三类得胜者的经文是最多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都在启示录里面，都在启示录里面。啊，我们再看下面启示录，在下面，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给推拉教会的这个应许。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是第几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他是君王的权柄，制服列国是君王的权柄，不是祭司。祭司在神面前侍奉他，你看到这个字在神面前侍奉他，你就知道这个是祭司。你说制服列国跟耶稣一同做王，这个肯定是君王，跟耶稣一同做王是第三类得胜者的应许，你知道吗？而且这一个用铁杖辖管列国，这个是让你想到哪一个经文啊？如同窑匠的瓦器打得粉碎，诗篇第二篇。这个就是那个男孩子啊，男孩子是灾前被提的心腹，你明白吗？男孩子是灾前被提的心腹，男孩子被提逼迫开始发生，第七年大灾难开始。所以男孩子是灾前被提的心腹，不是第四章一节来上到我这里来，那是约翰被天使叫到上到他的天上去，那不是这一个被提。这一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上，这才是被提。而且这一个男孩子就是用铁杖辖管列国，其实是牧养，哎呀，牧养列国啊，他那个辖管那个字可以把它理解为牧养。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这也是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应许。最后第三类得胜者的应许是在哪里呢？启示录二十二章四到六节，可不可以把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啊，那个也是对这个得胜者的应许，第三类得胜者啊，把这个启示录，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圣经里面对第三类得胜者的应许是最多的，最清楚无误的，最强调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就是神盼望他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而且还有一点，请把那个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打出来。这一个你在哪里可以看出这个神盼望他的教会他的儿女都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对于得救的只有一次机会，就是白色大宝座，但是对于第三类得胜者，神给了五次的机会，这个比例你可以看出来啊，哪五次啊？三次被提，两次复活，两批复活，都是针对得胜者，三类得胜者。对于那个得救的呢，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白色大宝座，除了那里再没有了。你看你就知道啊，启示录二十章，对不起，是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所以你要是读懂了这个圣经，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希望所有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启示录我们来看二十章四到六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他们是殉道者， 历史历代的殉道者，两千年以来，我相信是两千年以来啊，历史历代殉道者，还有什么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们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耶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知道吗？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些殉道者复活，他们是第三类得胜者？你怎么知道他是第三类得胜者？他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殉道者是什么？历史历代的殉道者，包括幕后三年到灾难到逼迫当中的殉道者合在一起才复活。所以前面的复活不是殉道者的复活，是得胜者的复活。第二批的复活才是什么？殉道者的复活。第三批的复活呢？得救者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复活。所以你看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讲到第三类得胜者，他们是讲的殉道者，啊，殉道者，所有的殉道者啊，都神都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只要你愿意，你成为了殉道者，你就立刻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都会在。这个灾尾的时候复活，你知道吗？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啊，它太重要了，它不光是决定你今天的生活，它决定你永恒的命运，而且呢，在神学上的意义也是非同小可。如果没有三类得胜者的信息，那么救恩就是得救，得救就是由十字架所决定的，跟你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无论是被提还是复活，只有一次，因为是由十字架决定的，所以都一样，所有人都一样。这就是人无法把这个圣经里面有三批复活、三批这一个被提讲清楚，没办法。为什么他拉定了一个前提？因为是缩减的救恩论，就是只有救恩，就是全部的救恩，就是得救，得救就是由十字架决定的，所有的人都一样。所以呢，无论人们只能够。抓住就是盲人摸象，抓住自己那一块，无法协调，他无法协调，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神学问题，你知道吗？但是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出来，就告诉你有四类基督徒，得救的三类得胜者，他们四批人的命运是不同的，你明白吗？所以这而且最重要的，他是由十字架决定的，由十字架的救恩所决定的，不是由你个人决定的，你明白吗？所以你才可以把这个被提和复活分开，不是一批，没有这一个前提，这个末世论是解不开的。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一步步解开了，神才把整个启示录给解开。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把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向你的教会解开啊，把你末日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从这里看到你的心意，你就是让我们都要成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心腹，将来跟你永远的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回应我们领受这样的信息，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生命付上代价，我们来回应。主，感谢你圣灵带领以下的时间，恩膏你的仆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呢，就是从概念上来讲呢，就是很多新的概念，很多的经文，就是非常的复杂，这是一面，这要承认它有这一面，所以它是干粮嘛。但是呢，它有另外一面，就是说如果你灵里面真的听明白了，它会进到你的里面，有一种那种兴奋感，有一种力量产生出来， 如果你还没有，那就是说你还被前面的那一些很多的概念啊，很陌生的经文啊，就是就被拦住了，是没有进到就是魂的这个层面，你没有透过圈过，要进到你的灵里啊来领受。所以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啊。我盼望也不是单纯从灵里面领受，单纯从灵里面领受呢，就是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别人要跟你分享，别人问你，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就是我灵里面很有感动，就是这个饺子在那个壶里面就倒不出来，所以你还是需要这个魂也要被更新啊。你可以祷告啊，心意更新和变化，心意更新和变化，就是你的这个都是圣经的话，让你的圣经的话能够把你的这个思想、心思意念扩充啊，你就很自然了，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其实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三类德种的信息并不复杂，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呢，你不熟悉任何的深的东西，你新的领域啊，你比如说你开车，你到一个新城市啊，比如说纽约，你们从来没去过，那你去开车你就紧张了。为什么？其实并不是纽约的交通什么比这个洛杉矶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同，而是说你不熟悉这个它那里的交通。如果你熟悉了，你每天都开，你就觉得很简单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怎么熟悉呢？就是你要常常的去默想啊，常常的去默想，就越来越熟悉了啊，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灵里面，而且呢，也可以跟人来分享啊。所以呢，我要来复习一下啊，上堂第一堂我们讲的是三类得胜者的应许啊。你看我们讲的经文全部是启示录里的，启示录的经文全部是应许啊，都是给第三类得胜者的应许啊。你看七个大部分的那个都是应许，是从耶稣写给七间教会的信里面来嘛，大家都很熟悉嘛。但是从来没有从三类得胜者的这个信息啊来理解。为什么呢？没有把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跟21章和22章结起来，你知道吗？就差了这一步。很多人读第二章第三章熟悉得不得了，有可能有些人呢读21章22章，但是很少人把第二章第三章跟21章和22章结合起来理解，你知道吗？这个你要把它连接起来，你就明白啊。所以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所以第一类得胜者他的是什么人叫做第一类得胜者啊？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这个你要回答，你说你答不出来了啊。那么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住在城外不能进城。第二类得胜者呢？第一啊，他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那么他们的永恒的命运是什么？住在城外可以进城。然后第三类得胜者的定义呢，就是羔羊的名字写在他的额上，然后他们永恒的命运是什么？他们就是城里人呢，他们就是城里人。所以呢，这是最基本的，其他的都是扩充，这个是最基本的，你要抓住这个最基本的，然后去扩充就没问题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呢，这是一把钥匙，这个实际上是给我们这把钥匙了。你拿了这把钥匙还要去开锁，如果你没把那把锁开，那跟我们什么关系啊？都是很好的故事，跟我今天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是吧？这个就是要开了这把锁，它就才把你跟你今天的生活联系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但是我们还不能那么快的开锁，这个还要预备的功夫要充足，钥匙要配齐啊，所以它还有第二把钥匙。所以呢，就是三类得胜者的预表，它也是一把钥匙啊。这个应许它是一把钥匙啊，预表也是一把钥匙，这两把钥匙合起来才可以把这一把锁打开。三类得胜者，就是你怎么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怎么样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那么呢，这个才是啊，这个才把这个钥匙打开。所以第二篇呢，就是三类得胜者的预表啊。这一把钥匙在哪里呢？这一把钥匙是在旧约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呢，而且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旧约，那大家就太熟悉了 啊，旧约难道还有什么真理没有解开吗？这个新约可能还有启示录有些真理没有解开，但是旧约这个应该都了解了吧？啊，但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说经文大家都一样的读，都是同样的经文，但是你从什么角度去读是不同的，你从什么层面去读又是不同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要看这个三类得胜者的第二把钥匙啊，这把钥匙是在旧约的里面。这个旧约里面呢，也是神开启一下，就是点拨一下，其实是把这个旧约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一些真理呢，就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跟三类得胜者挂钩了啊。所以我盼望大家呢，就是知道一个一个整体啊，那些细节呢，你抓住了整体，慢慢进入那些细节，你就不会错。如果你忘记了那个整体的结论，而就被进到一些细节里面，你可能就慢慢就完全忘记了。所以抓住那个整体，那个纲领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第二篇的信息呢，你就抓住一个纲领啊，我盼望大家抓住一个纲领，就是三类得胜者，他是把旧约两个时代结合起来了，所预表的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啊，它是有两段的历史。一段呢就是摩西的历史，一段是约书亚的历史。摩西是出埃及记，约书亚是约书亚记，他是把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全备救恩的预表啊。这个其实就是你抓住了这一点，你就不会，你就容易有一个思路啊，跟上这个思路啊。所以呢，这一个摩西的时代是旧恩的入门阶段，初级阶段，他们在旷野里面扰了这个扰来扰扰去，一代人全部倒闭在旷野，这是旧恩的入门的阶段，你知道吗？约书亚的阶段才是旧恩的成全的阶段，就是达到了旧恩的目的。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到旷野就是过一辈子，在那里吃吧马拉，这不是神原初的目的。神呼召亚伯拉罕不是为了他们在旷野里面打一辈子吃马拉，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得着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是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但是我们不要永远停留在逾越节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永远停留在摩西的时代。摩西倒闭在旷野，摩西也没有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啊，这个全备的救恩是由摩西的时代和约书亚的时代合起来预表的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一点开启是非常关键的，神就是开启了这么一点，知道吗？你就要抓住。有时候啊，我就有个习惯，常常被师母责备，就是我一有什么想法了，马上就拿掏出这个史来记记了，因为我不记我马上就忘记了，真的，我一不记我马上就忘记了。我说我已经有老年痴呆了，我不马上记我就忘记了。神就是给你就是这些灵感，你一定要把它抓住啊，然后持守啊，就是神给我一个品格，就是说抓住了一件事情就可以持续的不停的长久的去钻研下去啊，这个也是非常神的恩典啊，给我这一点啊。实际上就是要这个啊，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就是说啊，把这些事记载在这个圣经经文里面，以色列的历史都是为现今的教训啊，神都写得很清楚。但是呢，我看现在一代一代的教会都是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一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认为救恩就是在旷野里面度过一辈子，这就是救恩，这就是全备的救恩。他们说，哎，我今生在旷野里面度过一辈子不要紧，我死了以后我的灵魂可以到天上去享福乐，完全就是说不了解啊。你的永恒是由你今生决定的，你在旷野里面倒闭了，你想着你在永恒里面会到天上去吗？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教训，这个教会到今天也没有吸取，还是在重犯一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 对救恩的认识，就是说是缩减的救恩观，不是全备的救恩观。全备的救恩观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非常清楚的，是要得着应许之地，要祝福万邦列国啊，就是其实就是神，是神的国要降临在全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就是给亚当的应许啊，就是是同样的，就是要使天国能够降临在全地，你知道吗？这一个迦南地就是伊甸园的预表，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就是亚当的代表，但是他还没有那个程度，他只是一个预表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就是新人类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在拉比他们非常清楚，拉比非常清楚，我们就是新人类啊。这个拉比很清楚，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是教会不太清楚。为什么？教会不是犹太人，他不熟悉这个犹太的背景。所以他都是把一些外邦人的很奇怪的那些跟圣经完全不符合的一些哲学拿来理解圣经，就是完全不对边，所以就得出了结论，就是说今生我要做拉萨路啊，做财主，来世我要做拉萨路。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拜偶像的民族的这个想法，你知道吗？哪里是这个旧约呢？旧约就是这个整个这一个拉比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是新人类的代表，他们神把这个亚当的应许给了他们，只是他们没有圣灵，他们没有基督，所以呢，他们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世界观却是非常棒的，那是地地道道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就是要学习它，要得到这个教训啊。所以呢，简单的说，今这一篇的信息就是把摩西时代和约书亚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旧恩预表把它结合起来，成为这个三类得胜者的这个预表啊。这样子呢，大家呢就可以了解啊，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这篇信息的这一个纲领。那么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把握这一篇的信息啊。所以呢，我们要来看啊，这个了解这个预表。首先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啊，他的救恩临城的预表啊，救恩临信的预表。我们来看一张图啊，你帮我来翻更加好一点啊。这一张图啊，就是神，就是说他当我们了解了哦，原来这两个时代的救恩预表要结合起来，那么呢，你就画一张图啊。换一张图，它可以比较直观的告诉你，就像那这个结构图，这叫做就像那个天国降临的那个结构图，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四层结构，它就可以定位，它知道第一类得胜在哪里，第二类得胜在哪里，第三类得胜在哪里。没那个图，你很难定位的啊，你把它混在一起，你搞不清啊，你可能是交织的，你可能是循环的啊，你可以有各种混乱的关系。它那个结构一出来，你就不会错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个呢，救恩临信的这个晋升图就是全备的救恩啊，就是全备的救恩。所以呢，这一张图啊，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呢，实际上你要知道，它其实就是把约书亚的时代跟摩西的时代结合起来了，其实就是这一点秘诀啊。这个你看到它下面的部分呢，啊，以过约旦河第三为界限。啊，各约旦河之下就是摩西的时代，各约旦河之上就是约书亚的时代，啊，这两个时代他就把这个三类得胜者和得救的全部展示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从下往上啊，这六个数字啊，一二三四五六，它就代表了这个啊，这一个进入这个进程，所以我们呢，从这个啊。从这个反过来啊来看啊，从下而上来看啊，从下而上这个数字的标记。那么这个六，它就是代表没有得救，还没有相信啊，就是在世界里面啊，就是这个这里你要知道，这个埃及就是代表世界的，埃及的法老就代表魔鬼的，你知道吗？埃及代表世界，所以你在埃及受捆绑啊，那就是你在罪恶的权势下面，就是受法老的捆绑啊，压制啊，这是以色列人的遭遇嘛，他就预表，哎， 就是这个世界啊，魔鬼啊。所以呢，活在这个埃及的人呢，就是未得救、未信的啊。所以呢，第五呢，就是逾越节，你过逾越节，你就占了生命册，你就是得救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过逾越节啊，这个是很好，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啊，我们靠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出埃及了，就是脱离世界，就信主了，就改变了你的身份啊，对吧？你是得救的啊，你的名字就上了生命册，这个大家是很熟悉啊，这个是非常熟悉的。那么第四啊，就是第一类得胜者。第一类得胜者跟这个得救者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第一类得胜者是持守这一个啊，信仰的 得胜，就是说你不管是接受了这个福音，你还要持守这个福音啊，就是这个就是第一类得胜者啊。为什么第一类得胜者跟得救者在同样的生命册上呢？因为他的内容是一样的嘛，他信的是一样的。这个得救的呢，就是信了福音；得胜的呢，是持守了福音。第一类得胜者，所以他是还是都在同一个生命册上啊，他是两类不同啊，但是他确实他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但是这个第四啊，就是你看那个图呢，就是过红海，过红海啊，过红海就是过红海，其实是初熟节，过红海是初熟节第三天啊，经历过红海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再看啊，这个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啊。然后我们再进到三，第三就是羔羊生命册啊，我把羔羊生命册叫做准心腹，他是宾客，他还不是心腹，所以他是第二类得胜者，他是洗净自己衣服的，他可以从城啊，从门进城啊，所以他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过约旦河啊，要过约旦河，这就已经到了约书亚时代，第二类得胜者已经到了约书亚时代。啊，他就关乎到这个啊，羔羊的生命册，这个第二类得胜者，他就这样，这把钥匙他可以让你跟现实生活给你连接起来，你知道吗？啊，这也是很重要。那么呢，这个第二就是心腹、君王、祭司，第三类得胜者，啊，那里面就是要攻破这个耶利哥，这有一个耶利哥城，你进到迦南，它有一个耶利哥城。但这个耶利哥城是什么，这也是个奥秘，谁也想不到这个耶利哥城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耶利哥的这个城里面的这个王和他的那个民，就是魔鬼和魔鬼的这个爪牙。但是这个耶利哥城是什么，这个你就怎么样围参一参，围绕一下，喊一下，他就倒塌了。这个城要倒塌，是什么保护了这个王，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王和他的爪牙？就是你的己，你的己不倒塌，所有的魔鬼都住在里面了，应许之地得不到的啊！但这个开启是神通过这个华亮成型的这个平台啊，两年持续的开启，哎，这回才把它开启出来啊！所以感谢神。我们的这些信息都是透过这个 YY 成祷啊，这个发亮成型的这个平台，每天开启一点，每天开启一点，就是要积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积累，你要把这个每天开启的积累，还要活出来啊，这就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到了这个一呢，就是宝座、生命树、生命水，就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了啊。所以呢，这一个旅程呢，你就会看到原来救恩和这个灵性，它是一个旅程来的。它不仅是一个灵性的旅程，而且是一个救恩的旅程，这个概念很清楚。这就涉及到救恩是一个世界还是一条道路。那么的答案是 both。 救恩既是一个世界，它是一个门，它也是一条路。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不从我这里进来的不能得草吃，凡从我进来的可以得草吃。这是一个世界，过一道门，但是一个世界呢， 但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够往父那里去。救恩还是一条路，而且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小路，你知道吗？这才是整全的救恩。但是你如果只知道是一个门啊，你不走这条路啊，那你就不永远只停留在这个过出埃，就是什么出埃及嘛，就是仅仅逾越节过一个逾越节啊，就是这个是要非常清楚。所以呢，救恩不仅是一个门，它是一条路。所以救恩和灵性都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最远的，就是跟神最远的；最近的，就是跟神最近的。这个是圣洁度，你把它可以看成一个圣洁的维度，啊，就是说最高的圣洁的维度就是跟神联合了，那是目标。最远的，就是然后你还在世界里面，在魔鬼的权势下面，那是跟神最远的了。所以这个救恩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赐下圣灵来，要带领我们完成一个全备的救恩，把我们从这个魔鬼世界的那个领域里面，一直要带到跟他联合，这是要经过一整个的一个维度，一个凌晨，这是全备的救恩，啊，这是一个新的维度，啊，所以呢，这个图表，它就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把那个图表回应一下，这个图表很重要的，你理解这个图表，啊，它有几个要点，它可以帮助你理解，就是它是第一个，它是约书亚的时代和摩西的时代的这个救恩预表的结合起来成为救恩的预表，啊，第二，它是代表整个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全过程，这个救恩不只是一个事件，整全的救恩就是从整个的过程可以显示出来，他所以就体现出得救者、三类得胜者，一直到跟神联合，心腹就是跟神是成为一体了，二人成为一体，像这个夫妻的关系了，啊，那个才是他救恩的目标，那是最终的目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了解到这些背后这个观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一点点来看。啊，这个过逾越节我们就不讲了，啊，那是就是我们通常所传的福音，啊，你就是要啊信耶稣啊，就是得拯救，你承认你是罪人悔改，啊，这个我们不讲，我们就讲第一类得胜者，啊，第一类得胜者就是要过红海，啊，胜过世界，过红海的预表就是胜过世界，这个。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经文。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所以呢，这些预表以色列的历史都跟我们是有关的。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就是说这些经文它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的救恩是有关系的，它不是过时的，啊，它不是属于犹太人的，你不要这样想，它是预表救恩的，啊，它的这个七个节期都是预表救恩的，它的七个节期有两个阶段，春季的节期、秋季的节期，春季的节期预表救恩的第一阶段。就是摩西的阶段，秋季的节期预表救恩的第二阶段，约书亚的阶段，啊，所以这个很多人都把这个教会历史上面，从第二世纪开始，把教会跟犹太根源把它切断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教会的信仰为什么不整全呢？他的犯了这个错误，跟犹太的根源切断，啊，现在我们就理解了，他们掌握了一把钥匙，就是说整本圣经都是跟耶稣做见证。所以呢，他从耶稣出发来读圣经，这个是啊，这个是从福音出发来读圣经，这个是一个解经的钥匙，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叫做神学的钥匙、教义的钥匙。读经要有一把神学的钥匙或者就是福音的钥匙，但是读经不只是这一把钥匙，你知道吗？不只是神学的钥匙，它有一个实经学的钥匙，它按照历史背景、上下文来理解圣经。这一个叫实景学的钥匙，实景学的钥匙就是说新约要从旧约 才可以理解，没有旧约的背景理解不了新约。你看到没有，我们不是否认这个神学的这个福音的钥匙，而是说你光有这一把钥匙是不够的，你不能切断跟犹太的根源啊。所以呢这一个所以你这个圣经章写得很清楚啊，这些犹太人的这个经历都跟我们新约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是预表。但是很可惜教会就是没有很好的去理解这些旧约这些预表，他们的预表到底是什么，对我们今天的旧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好好去理解。对于这个七个节期它的预表都没有好好去理解啊。实际上你去看这个耶稣在逾越节受难，在无酵节被埋葬，在这一个初熟节复活，在五旬节降下圣灵，这个他的第一阶救恩的第一阶段啊，完成这个立约的阶段，就是摩西的阶段。然后他有秋季的三个节期啊，他有吹角节，一个新创造的开始，然后赎罪日进入至圣所，然后祝棚节跟神联合。这个其实这个七个节期，他的这个救恩的预表非常的清楚，但是很可惜，我们把它当作这个什么啊？这是犹太人的啊，过时了，一刀两断。结果呢，不是从旧约这个的这个世界观啊背景来认识新约，而是从世界啊各种形形色色的哲学啊拜偶像的这个文化啊什么东西都把它拉进来理解这个新约。结果呢，把新约就是完全的扭曲了啊，完全的歪曲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恢复，甚至要恢复啊，就是说两个解经的这个原则，两把钥匙释经的原则，一把是福音的钥匙啊，从耶稣基督来读圣经，进到圣经的里面；第二个要从旧约，要从背景来理解这个新约，这把钥匙。所以呢，这个是啊，这个我们就会了解。所以这出埃及啊，它的救恩预表我们已经知道了，过红海的这个救恩预表。出埃及的救恩预表我们已经清楚啊，过红海的这个救恩和灵性的预表啊，它是预表是胜过世界啊，它是胜过世界。为什么要过红海才能够胜过世界呢？因为埃及的法老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当你决志信主了，他就不理你了。 No， 他后悔了，他要派他的军队，最精锐的军队把你追回去。这就是非常现实的，你一个人学制了，哇，他的征战更大了，仇敌征战更加强烈，所以他一定要过红海，哎，他才可以说胜过世界，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啊，千万不要是这个，但是教会呢刚刚相反，不是说哇他信主了，就是要赶快属灵征战，因为埃及会调动法老会调动精锐的部队把他追回去，他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已经保险了啊。你就上了保险柜，就马上做这个训练，哈哈，上保险柜了。他来几次以后就不来了，我已经上保险柜了，啊，这个完全不明白这个整个救恩的图画。所以呢，要过红海才能够胜过世界，啊，要避免罗德的错误，啊，罗德他写在圣经里面，他的错误是什么？渐渐的这个。就是移动这个帐幕啊，啊，挪移帐幕，直到所多玛，就代表什么？代表出了埃及的基督徒，一步一步的向世界迁移，最后又回到世界里面去了，你知道吗？这就是罗德的教训呢，啊。我们要汲取罗德的教训，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这个脱离汲取罗德的教训呢？就是要过红海。啊，过红海，这就是第一类的得胜。所以第一类的得胜就是要过红海，这是持守信仰的得胜，就不会使被埃及的法老抓回去。你想想看，你设想，你看看出埃及记，以色列出了红海，出了埃及以后，来到了红海边上，埃及派这个军兵来追他们，如果他们不过红海，那是怎么结局？全部被追回去了。这个就是预表基督徒的经历啊，太清楚了，一定要过红海啊！所以呢，过红海，那么是属灵的预表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就是胜过世界，啊，胜过世界是怎么叫胜过世界呢？不是身体脱离世界，而是指心灵受隔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不是叫你们脱离世界， 啊，我们是要你不属世界，你知道吗？耶稣都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不是要你们脱离世界，是要你们不属世界。什么叫不属世界呢？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不要跟世界的系统是一致的，反而要心意更新和变化，要是天国的价值观、人生观优先秩序，你知道吗？所以你信了主，如果你还不改变你的价值观、人生观，那么谁会最先知道？谁会最先知道？大家会能够知道吗？你的孩子最先知道，你的孩子最先知道你的心有没有价值观、人生观改变。你的所有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在你的孩子的面前是一清二楚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文会失去下一代啊，因为他的缩减的旧恩观不足以改变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啊。他一直得救上了保险箱，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跟世界看齐。他的孩子是最清楚的，他孩子知道你是假冒伪善的，你在人面前你满口属灵的话，祷告振振有词，你回到家里完全是世界的价值观。孩子的学习不好，你就是什么有没有爱心啊？你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孩子就知道你心中最看重的是什么吗？他没有去教会，你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一堂课没有上，一个作业没做，哇，你就跳起来了。他发现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完全跟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你怎么能够改变这个孩子，让孩子信主呢？你知道吗？这就是西方他为什么失去下一代的根源。那你说为什么过去又没有呢？过去是全民信一个教，所以教会、学校、所有的地方 都进行基督教教育，都学习圣经祷告，所以呢，哎，他的问题不明显，家长的作用 是很有限。但是现在不同了，学校教育媒体所有都是反基督教的，你这个家长还是假冒为善，活不出基督的信仰，你想结果会怎么样？大家明白了吗？为什么欧洲的教堂会空啊？为什么现在西方北美这边的下一代都是惊人的比例失去啊？不，这个原因非常的清楚啊，没有过红海啊，缩减的旧恩观啊，信主就拿到门票了，其他都是要可选择的。你知道这样的旧恩观不改变，你再怎么苦口婆心呢？你知道吗？我的经历里面是，就是说在文革的时候当过老师的。你知道文革的时候是不读书的，那个老师他为什么文革的时候不读书啊？因为没有大学了，招生了停止十年，你在中学里面教书，他没有搞大学，所以孩子都不读书，所以老师苦口婆心，那学校就是不读书啊，你知道吗？但是恢复高考以后，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风气维持一遍，你知道吗？这个学制体制的重要性有何等的大。你如果你传递的是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救恩的信息啊，是没有毕业的啊，只有入学，那你想你培养的都是不读书的学生啊，在教会里面就是都是不行道的学生，我跟你说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正确的救恩观啊。所以呢，过红海要接受心灵的隔离，心灵的隔离就是价值人生观要脱离世界的体系，要培养天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系，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要心意更新和变化，这就是过红海。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受洗的意义啊，受洗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于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呢，这个洗礼它是有实质性意义的，洗礼不只是有象征性的意义，它是有实质性的意义的。那么 它有象征的意义，它这个受洗就是预表过红海，就是像以色列人过红海呀。它为什么有个受洗呢？因为以色列人过红海正云里海里经过，你知道吗？它对应的不是出埃及，这是过红海， 你知道他过红海，过红海的意义是什么？它有实质性的意义，就是让你经历这个生命的转变，你知道吗？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你知道吗？这个不光是一个灵性的经历，它是一个救恩的经历，受洗是救恩的一个环节，你知道吗？这个 你要了解这个救恩的这个一个环节，受洗啊，他的这个啊，这个他的这个实质的意义就是出世，就是那个啊，过红海，就是过红海，就是脱离世界，就是第一类得胜者。但是不是说你加入了这个仪式你就成为第一类得胜者了？不是的，是你要活出这个仪式所预表的这一个实质的意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心意更新和变化了，改变了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了，那么你就成为第一类得胜者，你知道吗？所以呢，尤其我们 要在这里要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一定不要止于芯片啊。启示录十八章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个神的呼唤就像当年呼唤罗德从那个索多玛出来一样啊！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动啊？这就像神在呼唤这个罗德一家从索多玛出来啊！今天是索多玛全球化，你知道吗？神的计划是要把伊甸园全球化，神的国全球化。但是魔鬼，你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要使索多玛全球化，你知道吗？你看巴比伦全球化，索多门全球化，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两股这个力量都是在激烈的征战。所以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就是索多玛全球化。你看看一个个传统基督教的国家都失守了，现在亚洲的国家开始失守，你知道吗？亚洲的国家，台湾现在已经法律通过同性恋合法，哇，亚洲也开始失守了，你知道吗？这个你这个是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就是全球索多玛化、全球巴比伦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神呼唤我们从那个城里面出来，这是呼唤第一类得胜者，这是呼唤第一类的得胜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巴比伦是预表世界的系统，这个世界的系统包括它的价值系统、经济系统啊，还有其他的系统啊，当然教育啊、文化各方面啊，就是它价值系统和这个经济系统啊。这个系统呢非常的抽象，太复杂了，你讲世界是什么，太抽象了，太复杂了，讲不清楚。但是在这个末世，这个世界被具体化，你知道吗？具象化，你知道吗？你的代表世界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芯片，人体芯片。人体芯片就让这个世界这个非常庞大复杂的概念把它具体化了啊。所以呢，这一个人体芯片不仅是一个身份识别、个体定位的这个特征，人体芯片它是一个世界系统的表征。它代表你是属于世界的，你有了人体芯片，就相当于神，你看耶稣的名字写在你的额上，你是成为心腹。如果芯片写在你的额上或者手上，你就成为魔鬼，魔鬼的这个什么，属于魔鬼的了，你知道？所以它是一个世界系统的表征。所以将来第一基督会强行推行植于芯片啊，人体芯片啊。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呢？我们怎么样避免呢？当然灾前备题是最好啊！我们现在首先是灾前备题，但是我们也要受训练，就是你留下来了呢，还有大收割啊，所以神要留下一批人来的啊，不是都提走，提走的是代祷者，你知道吗？神要提走一批代祷者心腹啊，但是他要还是要留下这个主力的部队来收割的啊。那么如果你留下来了，你怎么能够避免这个人体芯片呢？你就是要受心灵的隔离，你现在就要受心灵的隔离啊！你要接受心灵的隔离，那么呢，你才要成为第一类的得胜者 你才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所以 有我觉得讲这个人体芯片讲的最严重的就是它是魔鬼的 DNA， 这个是讲的最严重，魔鬼的 DNA。 那就是说这个人体芯片可以控制你的大脑、情感、记忆，所有都可以 都可以改变。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现在已经不是身份识别、人体定位，是把你的这个洗脑，这个晶片可以达到这一步。它是通过神经科学跟人体智能、跟人工智能和这个神经科学的发现，让这个人体科学、让这个人体晶片已经达到可以洗你的脑、情感都改变。你被它控制了以后，你的情感都改变了，你就对神就厌恶远离啊，对魔鬼世界就开始亲，就喜欢得不得了。他把你的思想，他觉得神的这个不可信，哎，这个非常可信。他把你整个的改变，这个是目前这个是警告啊，在那个潘望宇教的那本书上面他就写了，这个人体晶片就是魔鬼的 DNA， 啊，这个已经是成为现实了啊。所以呢，所以你一定要啊了解。所以呢，这个敌基督在开始的时候是蒙骗的方式，他是欺骗，前三年半是欺骗。啊，欢迎你来，给你奖金，很好玩啊，好得很，好处多多啊。人体晶片是有很多好处的啊，我不否认，绝对不否认。魔鬼他就是用好处来吸引你，他是钓鱼的高手，他就是要来钓鱼，他一定要把很好吃的食物来使你这个上钩，知道吗？他开始的前半三年半就是用欺骗的方式引你上钩，然后到了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的时候。绝对的权力的时候就是绝对的腐败，这个定律是对的啊。你看到一个人他权力还不稳的时候他很谦卑，但是一旦权力到手他的原型就毕露了。敌基督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你像在历史上面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他还是很就是说很有迷惑力的时候，你就要识破他，你就要受心灵的隔离，你就是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体系观，体系要跟世界隔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我们要这个要现在就是脱离世界的时候了，不能够把你的一生都投资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所以你对你的孩子也是要这样，让他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他每一天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吗？他能够跟随神的圣灵的感动吗？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啊，他不是说读什么名校啊，就是考什么高分啊，得什么这个学奖啊，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改变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当然，我们不是说啊，你可以不读书，每一天啊就是祷告，不是的。这个神让我们做官做员，在每一个领域，在学校里面也要为神做官。作业啊，这个但是这个天国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它是看你把谁放在第一位，你知道吗？魔鬼并不是把很恶的东西给你取代那个最好的 ，no， 那不是魔鬼。魔鬼为是把次好的当做最好的给你，这才是魔鬼。阿门。所以你一定要识破是要笑娃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被引诱的啊。所以呢。我们看第二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就是过约旦河，他是要移交主权，学习顺服。大家要你要成为第二类得胜者，这是我们教会特别就是说强调的。过去多年我们强调的就是要移交主权，学习顺服。这是成为第二类的得胜者。这个 你就是 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让圣灵在掌管你，你知道吗？这是成为第二类得胜者，这是成为第二类得胜者的这个重点。所以呢，这个我们教会已经已经过去多年都是朝着这个方面正在突破的当中过约旦河。那么呢，过约旦河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来从一些经文来看到。首先看约书亚记三章15节到16节我说了，就是说这个成为第二类得胜者，就是约书亚他所代表的了就不是摩西了，我们已经脱离摩西了摩西的时代已经经过了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约书亚时代啊，你看约书亚记啊，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它都是有预表的啊。他们过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啊、水灾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丹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望亚巴拉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过约旦河是怎么过去的？首先是凭着信心。过约旦河跟过红海不同，过红海是先红海分开，然后以色列才逃进去，对吧？这是第一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不同了，过约旦河是什么呀？信心先要逃进去，水是 涨到漫过这个提安了、水是很大的，你是要凭信心先踏入才分开。你看第二类得胜者比第一类高了吧，难度大了吧、你是要没有看见你要相信，事前的信心不是事后的信心，事后的信心也不错啊，神做了神迹在你的身上，你至少有个感恩的心啊，承认这是神做的，这也不错吧。但是要有事前的信心，是神最更喜悦的，那就是信任信赖，那个关系是不同的，你知道吗？你得了好处啊，我敢承认这是归根于神，感谢主，这也不错了。但是你还没发生，你就先相信了，这是信任呢、你知道吗？对一个人的信任，你知道吗？没有这个信任关系怎么可以建立起来 所以第二类得胜者是先凭信心踏入这个水啊，水就分开，而且水分开呢，你注意啊，它有这个描写的细节，一个是在极远之处从上流的这个亚丹城那里就断流，那就是什么最老亚丹的根源要切断，然后下流到沿海的下流要断流，那是到世界，从这个亚当的根源到这个世界的体系，啪都要断流，这个就是过约旦河，就是亚当性情的这个断流啊，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他里面那个老亚当的那个生命流还在他里面，圣灵给他的新生命流也在他里面，这两股流是相争的。所以你要成为第二类得胜者，你必须要不让亚当的那个旧的生命流要 断流啊，这就是过约旦河的这一个预表啊，感谢神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约书亚记四章八到九节啊，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所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这是个叫先知性的这个动作，这个先知性动作它是有属灵的预表的，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他这个先知性动作是有两个先知性动作。第一个呢，是把约旦河河床的石头拉到这个西岸，就是对岸应许之地，放在那里。另外呢，还有一个先知性动作，把这个东岸就是旷野的这个石头拿十二块，把它放到这个河床上面，祭司所站的地方。他做了这两个先知性动作，这两个先知性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了解，第一，十二块石头代表以十二个支派，所有以色列人。那么第二呢，从约旦河船所取的十二块石头，是代表他们的新生命、新身份。这个约旦河船带那个石头放到对岸去，然后呢，再把这个约旦河东岸拉的十二块石头放在这个河船上面，就被淹没了。河水一涨不就淹没了吗？这个代表他们的旧生命，所以这两个先知性动作代表什么？旧生命不能带到应许之地，新生命才可以带到应许之地。 这不是写得很明显吗？这就是约书亚这个时代他的救恩预表啊，成为第二类得胜者要过约旦河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心灵的隔离啊，啊，心灵的隔离啊，我就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保罗他就非常清楚这一点。保罗他就是认识保罗，因为他旧约熟啊，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些意义是什么。保罗他在新约里面教导，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才可以成为第二类得胜者。把那个河东岸十二块石头，这个旷野的十二块石头埋到河床上面，脱去旧人，然后把河床的十二块石头拿到西岸，拿到对岸，这个是穿上新人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他的这个预表。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你看三四五都有救恩的预表。第五章啊，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隔离，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隔离，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摩西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脚，直到今日。基脚就是滚的意思。所以呢，他过了约旦河以后，他就要受隔离啊。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受隔离呢？因为这是新的一代，他们都没有，他们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他们都没有受过隔离啊。所以呢，这一个他们就要接受隔离。那么他受隔离是什么意思呢？在保罗他就说，这个是心灵的隔离啊，心灵的隔离。所以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新约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就是你们在他里面啊，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的心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知道吗？心灵的隔离，要把你的肉体隔掉。第二类得胜者就是什么？钉死肉体嘛，把肉体和肉体的行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这不就是第二类得胜者吗？他是对你对付肉体的啊。肉体是什么意思？肉体就是你里面的世界，你知道吗？世界是外面的魔鬼啊，世界外面的，但是肉体呢，它是进到你里面了，里面的世界就是肉体。所以你脱离了外面的世界还不够，那是第一类得胜者，你要脱离里面的世界，这才是重要的。很多人脱离了外面的世界，你从哪里看出来呢？他在外面追求成功，他现在不追求了，他非常热心的什么，在教会里面服侍神，这是第一类得胜者。你看到这些人，你知道他一定是第一类得胜者。他不追求外面的世界了，他要来一心的火热的服侍神了，他是第一类得胜者。但是他们的肉体是不是对付了呢？你知道吗？外面的世界没有了，又是肉体在你的心里，这个世界，结果那就麻烦了。他在教会里面，哇，开始嫉妒纷争了，他比我强，哇，心里不舒服了，啊，我比他强，我那些纷争全部都是世界，成为了你的里面啊，在你里面的世界就是肉体，在教会里面嫉妒纷争。啊，这个不对付掉，你不能成为第二类得胜者，啊，所以心灵的隔离啊要来接受，然后呢，我们还要认识这个买赎的真理，啊，我们要认识买赎的真理，我们要知道耶稣他不仅是啊替代我们，他成为一个罪的替身，本来是我们要受刑罚，他受刑罚，我们得救，他是买赎我们呢。付了代价的是一个重价买赎了我们，所以呢，买赎了我们以后呢，我们要明白买赎的真理，就是说他买赎了我们，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们是耶稣才是我们的主人。你一定要懂得你的救恩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你被买赎了，你被神买赎了啊。所以这是买赎的真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都是讲的买赎的真理，就是说我们啊，就是说这个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其实是国王，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说我们都是归于神了，耶稣买赎我们已经是归于神了，你知道吗？他买赎了我们，所以要认识买赎的真理，这是救恩真理啊！耶稣的血买赎了我们，是救恩的真理。所以呢，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就是啊换了主人，他的意思是换了主人啊，
所以买书的意思就是使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和奴役当中救出来，不再做罪的奴仆啊。所以这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他为此付上了生命和流血的代价，他付代价我们被买赎。但是我们看下面这个买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换了这个主人。买赎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思，负面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血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就释放出来，正面的是就是我们不再做自己的主人，而是成了神的仆人。所以呢，买赎的真理就是说我们换了一个主人，我们换了一个主人以后呢，我们就要把主权交给耶稣，你知道吗？主权的移交，这个主权的移交呢，不是在你刚信主的时候啊，虽然你刚信主的时候呢，你可能也说称耶稣为主，就是实际上这就表示是主权的移交，但是你在信主的时候可能还不懂什么叫主权的移交啊，所以呢，你到这个第二类得胜者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实行出来，就是说你称耶稣为主，就要真正的把你的主权交给耶稣，不是你自己在那里做主了，你知道吗？然后 你交了主权以后，你要学习顺服，你知道吗？学习顺服，这个顺服的功课却是一个基本功，太重要。对第二类得胜者就是要学习顺服的功课，这就是相当于军队报道一样的，你要成为正规军你必须要顺服啊，你不顺服成不了正规军啊！你要成为第二类得胜者一定要过顺服的关，凡没有过顺服的关不能成为第二类得胜者。那么顺服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因为为什么呢？教会只强调信，因信称义，不强调顺服，所以顺服的功课是第二类得胜者，信是入门，过逾越节是要信，你要过第二类得胜者，你是过初熟节，你是过犹太新年，这个吹角节，你这要过要学习顺服，所以呢，顺服的功课，首先你要顺服神的话，这是救恩的一个环节，救恩的环节，顺服神的话是救恩的环节，但是它不是入门的环节，它是持守在救恩里面的环节，你从哪里看出来？这个大使命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顺服是救恩的一个环节，也是灵性的一个环节，然后还要顺服神的话，你还要顺服代表权柄，在上有权柄的人在那顺服他，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你顺服神的话，你要顺服神的代表权柄。所以你要认出神的代表权柄，谁是你的权柄啊？所以神现在让我们在学功课啊，现在我自己在学习功课。师母她就是说啊，丈夫是权柄，要顺服啊，她要学习，这不很不容易的。她就老是问你顺服谁呀？你要顺服神的话，你要顺服圣灵，你有没有每一天祷告是听听圣灵的声音，然后来顺服啊？我说有啊，他说你有没有改变啊？你没有改变，那说明你没有顺服啊。所以我要学习啊，丈夫也要学习啊，这个权柄要顺服代表权柄，然后呢要有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你知道吗？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不是像这个扫罗那样的顺服啊，我们的顺服都是扫罗那样的顺服。我只顺服我喜欢的那一块，我不喜欢的那一块我就不顺服了。但是那种打折扣的顺服是扫罗的顺服，是神不要的，他要正确且完全的顺服，然后还要致死这个肉体老我啊，要罪性啊。所以呢，这一个是我们要学习，还要致死这个老我啊。怎么样？这个歪歪成道就是神一直在让我们成为落地死的麦子，两年多。这个老我啊，就是说我们学了很多功课，但是老我不太容易被致死，老我非常顽固，再生力特别强，老我的再生力特别强，为什么？你经常喂养他，你要饿他，你要饿他，他就没再生力了。你经常喂养他，他很快又生出来了，所以要致死这个老我。我们发现致死老我，就是说需要住在基督里面，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面。这是才可以致死老我，因为没有住在基督里面，没有基督的爱，没有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力量来胜过老我啊！ 啊，所以我们发现胜过老我还是住在基督里，而且还得到圣灵的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你没有力量来胜过老我啊。所以这个是这功课啊，是很现实的，非常现实的。最后第三类得胜者，要攻占耶利哥，要攻占耶利哥，就是像己死。那么己跟老我有什么不同？这个是歪歪成道的时候神开启的啊，我们一直都不了解这个己跟老我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常常把它混在一起了。后来神开启我们，你看耶稣，耶稣没有老我，但是他还有个己啊，他是个人，每个人就有个己，你知道吗？是他这个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权利，基本的需要，知道吗？他要吃要喝，他要生存，他要有尊严，他是基本的需要，不是坏的，是神创造的时候给他的，神创造的时候给人的这个神的形象，所以里面所包含的正当的权利啊，生存啊，饱足啊，这个心灵的满足啊，这些是合法的，不是犯罪，不是自私，是神创造的时候给神的形象，他有这个己啊，他连这些都要放下，这个才是胜过己。胜过老我是胜过亚当的性情，胜过己是效法耶稣的性情。这个是神在歪歪平台，我们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搞不清的，不知道世界肉体己老我到底有什么区别，混在一起，这都是歪歪成道，一点一滴神慢慢的给你剥，我们才认识到的啊。这个己就是耶利哥城，所有的魔鬼势力都躲在这个己里面，你知道吗？这个己膨胀啊，魔鬼他就得势了。所以你要让围绕耶利哥城，让这个己要耶利哥城倒塌，这是第三类得胜者，你才可以活出基督。阿们。所以我们会更加详细的在这个课程里面来讲怎么样活出基督。这里面很多的功课要学的。我才发现原来扫地的要受训练，你要到那个 hotel 当这个清洁工，你要受训练才可以的。你没有受过训练拿到执照，他不让你在那个正规的hotel 来做清洁的，你知道吗？你做清洁都要经过训练，你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要不要训练啊？你是要经过训练的。所以感谢神，我们有圣灵的最好的教师来帮助我们，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有众弟兄姐妹啊跟我们作为同行者，我们相信我们同行，神就一定要做成这个功，把第三类得胜者支持在我们身上。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你征召我们，主啊，你征召我们，你就会来，你就是最好的教师，圣灵就是最好的教师，耶稣就是这个天国学校的校长，圣经就是最好的课程，而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最好的同伴，我们一起来学习三类得胜者的功课，我们都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这是你的心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